2023年剩下三天，
现在29号了，
过了今天之后就剩两天就要2024年了。
最近伤心欲绝发专辑了，
伤心欲绝发专辑。
其实我以前好像也没有特别听很多伤心欲绝，可能几首歌几首歌都有在听，然后也没有不喜欢，只是最近看到他们跟以往不一样的是他们很积极的在上一些可以说是通告吧。
他们之前不太会这样吗？
就我的所知啊，因为我也没有很始终，那就我所知几乎没有吧。
你说不太上宣传通告？
对对对，
不太上通告跑宣传的。
对对对对对。
哦，对啊，因为其实我对伤心欲绝这个团真的没有到很熟。
对啊，可能要问 A 哥， A 哥应该最熟。反正他最近就上了很多那个什么 podcast， 各种 podcast 都会上了。啊，我们现在就假装一下，他好像也有上我们 podcast 一样，所以聊一下伤心欲绝。但我们也差不多聊完啊，没有，我想到了，我有关敬刚的一个小故事。
哦，我还是今天才知道，原来关敬刚是伤心欲绝的吉他手哎，因为我一直都知道他这个人，也知道那个 shotgun 嘛，
是，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的。
就他算是里面比较斜杠吗？接比较多差的人，
哦，
做比较多事情，然后他
在这个产业里面好像做的比其他纯粹玩乐团的人来的再斜杠一点，
再活跃一点，
再活跃一点，
对，办乐季啊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大家不都说他现在跨那个嘻哈圈？
有哦，
然后他好像老舍其实还蛮厉害的，就他，你听他的声音，应该是蛮适合老舍的一个人。
我是还蛮帅的，
对，他老舍蛮厉害的，总之。也是去年的跨年，
去年的跨年，
对，就是去年的，可以说是今天啦，就差不多了啦。
嗯，
反正就我去 Revolver 参加了跨年的活动，
是。
然后那时候已经结束了，跨年活动结束了，然后我们一群人就是在 Revolver 下面喝酒、聊天之类的，然后就发现关敬刚也还在，他也已经喝的差不多了，啊，我也喝的差不多了，
喝的差不多是已经开始有醉意起来，开始呛呛的。
对对对对，他讲话也是就是
没头没脑的，
也会让你呛来呛去的那种感觉，哦，对对对，
比较来劲一点。
对对对对，啊，反正那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哪个契机，我就开始跟他聊天。
嗯，
那时候我有点醉意，对，然后聊聊之后，因为就是我现在的女朋友，是后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
是，
总之我就知道他很喜欢伤心欲绝。
哦，真的，哦？
对，他有伤心欲绝的专辑的那一种。
哇，感觉不出来。
那对，证明喜欢伤心欲绝不一定要 emo 吧？
对，确实。
对，反正在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刚好我女朋友她在上厕所之类的，然后手机跟他聊着，我就跟他说什么，我今天带了一个女生啊，
嗯，
她超喜欢伤心欲绝，你等一下要不要跟她拍照什么之类的？
啊，你说你跟关敬刚，
我跟关敬刚讲这个，对，因为我是没有很想要跟关敬刚拍照，因为我觉得还有，因为我当下的气氛不是那种很像歌迷要在那边拍照之类的。然后他就说敢拍啥小照啦，我说是太像乐迷了吗还是什么之类的？他说而且，啊，现在大家这样喝酒聊天不是很开心，不要在那边拍照什么的。
掉
对，然后结果我女朋友就跟我走下来，我就说我有买你的专辑耶！
哦，你说 Amber 那时候，
对，他就看到他就很傻眼，他说为什么我们俩在聊天？
哦，
然后他就说我有你的专辑耶什么的。
他会不会有一度以为其实你是认识关敬刚这个人，只是你一直埋着这个关子不告诉他？
如果这样好像蛮屌的，
如果这样好像蛮屌的，
应该蛮屌的。对，那我就那时候还有跟他说。就 A 哥嘛 ，A 哥就在那边冲康说：“你就要听你的 podcast， 你就要听你的 podcast。”
嗯，
然后关敬就很惊讶，就说：“你在做 podcast 什么？你讲你做什么？你在干嘛？你做什么？”然后我说：“不要讲名称。”他说：“那你讲你在就是你们是做什么内容之类的？”我就稍微讲述了一下，然后说：“听起来好像还好。”
是哇，我们是被关敬刚否定的节目。
对，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听。”我说：“我现在不跟你讲，就是我不想你听。”等我哪一天我觉得我品质够的时候，拜托你去听。他说：“你现在就先跟我讲啊。”
嗯，
我说：“别，我现在没有那个信心推广给你这样子。等我以后，好不好？我直接找你这样子。”
懂。
对，就一年过后，
我们还是没什么成长。
他一直上 podcast， 但我们
还是没有邀请到关敬刚，
没有成长，
没有啦。可是我觉得喝醉酒的情况底下，感觉讲什么都没办法打包票。
确实，
毕竟他也不是你平常身边就是生活中就遇得到的人。所以你好像也没有机会说去录销之类的。
对对
对
对, 對。
所以可能这就是只有一次的机会。
但其实还有第二次。在某一次
的。好，来第二次。
但他应该已经不认得我了。
哦。
但在某一次音乐季的时候，我跟悠悠看到他，
嗯，
在台下听表演。
是。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喝宝益达。我就拿去请他喝宝益达。然后他就说这是什么鬼。我就说宝益达。 他说不好意思啊，来一点来一点。那他那时候是清醒的，因为感觉他就是有点像是在场控，还是类似听、哦、
在
台下听。
他是在工
作的人吗？有一点像，因为我记得那一天的那个表演也没有他，他没有伤心欲绝。嗯，对对对对。然后我刚突然想起来，为什么我在 reload 那一天，他突然我们会开始聊天，因为那时候一群人围在那边，嗯、然后就关江走过来，他就只对着我，然后搭着我的肩说：“哎、欸，你有没有？”
哇，
这个到时候逼掉，
这你自己逼，所以他觉得你看起来超坏的。
我超傻眼，
所以他觉得你看起来超坏的。
然后我回他说：“你觉得我看起来有钱买那个吗？”我说：“算算算了算了，
穷逼，
对 对, 對，
离开。”
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哇，
那我觉得你的坏可能是被关敬刚认可的，但我们的节目，你的节目是不被关敬刚认可的，
被否定的，
对，被否定的，
好像还好。
哦，诶，讲到 Revolver， 我其实在 Revolver 也有一个小故事啊。
哎呀，
我大学的时候有在 Revolver 办过活动，活动是有被列在 Revolver， 它不是都有年度的那种活动节目表
啊？它每个 对, 对对，每个月都会更新一次，
就是在那一年的节目 Revolver 的节目表单上面有我的活动。
哇，啊，这你们是有对外售票咯？
有售票
啊，
对，我们是有售票，然后是就是跟 Revolver 他们一起分，
算是跟他们租场地，然后可能到时候
但其实是就等于说我们跟他的分的钱，就等于是他借我们场地的场地费。
哦，那这样子蛮佛的。
对啊，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嗯，他们真的很酷诶。
对啊。
就是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嗯。因为通常想说你要去租一个表演空间或者是那种小小的展演空间，肯定都是要钱的吧。
一定要先收一个固定的场地费。
对啊。對啊，嗯、或者是例如说你像是去那种女巫店或者是有一些驻唱的咖啡厅酒吧。
是。
肯定多少都是正常来说应该都是会收个场租。
对。
对。但我们那次在 Revolver， 干，这个字好难念哦。我们在 Revolver 的时候，就是他就是跟我们分那个我们卖票的钱，好像就是也是有设定低消这样。
哦，
对对，然后就是额外场租就没有跟我们算钱，但其实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没有压力的做法。
确实啊，因为你们卖多少就是跟他们分而已啊，你们卖少你们也赚少，但他们可能拿的也比较少。
对对对，
但至少你们不是一笔金额直接被扣掉。
那天其实觉得很爽，因为我们其实是办一个偏比较嘻哈一点的活动，
难得。
对对对，因为 Revolver 通常不是办这种的啦。
Type 可能比较嘻哈一点。
对, 对, 对，但因为那一次我们那时候在办币，我们在做币制的时候，其实啊，对啊，是我币制的东西啊。
啊，
对，然后那时候币制的东西的时候，因为认识的就我们组上的人，就我朋友他们认识的朋友比较多是在做。嘻哈相关的，
是，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才会做了一个就是偏嘻哈场，没那么 Revolver 式的 Revolver 表演。
那你要硬要说在那边弄个嘻哈场也很适合啦，应该这样说，其实也超适合的。
对啦，就是反正气氛是好的。嗯，而且我其实那天自己心里有给自己设了一个小目标，就是我觉得这场活动的曝光，我不止，但我那时候没有跟别人讲，我没有跟其他朋友讲，那我自己设定的小目标就是我希望这场活动不是只有我们的朋友或者是而是有一些场外进来看的人
啊，可能在楼下喝个酒，看到发现上面有活动，我随便买个500块的票之类的。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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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票是没有到这么贵、
啊、没那么贵，
我们好像没有到这么贵。
嗯，
对，反正结论就是我们有达成。
哎呦，
那时候有一团有我记得有一群老外吧。
哇，哦，对，
男生
很多外国人，
对
对
对,
對，
然后他们就是进来，
嗯，
然后就是他们也是听得很爽。哇，老外真的是听什么都可以很爽。对，就是他们的气氛是很好的。
嗯，
对 对, 對，然后因为我那一天是拍摄的人员，工作人员，对，然后就跑来跑去，前场后场跑来跑去，然后就哇，
怎么这么多人？
对对对对，而且他们超嗨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啦，我心里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小设定，算有达成。
那个画面有达到，
那个对
对，
我
不是亲友团。
对，好啦，我的 Revolver 小
差不多。
哎、欸，题外话，我们的英错林廷恩去当兵了，
去当兵了，
去当兵了。
哇，没事没事没事，祝你当兵顺利啊！
祝你当兵顺利。今天是2023年12月29号，时间是晚上7点33分，这里是中分局，我是 Ian，
我是 Leo。
对于圣诞节有什么想法吗？
哇，其实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在过圣诞节的人，就是以往啦，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来台北的这一年半算是经历了两次圣诞节，然后发现哇，其实很多人在过圣诞节，就是你可能是因为我在台北这个环境，然后发现台北人很爱过各种节日，都蛮爱过，然后尤其是圣诞节让我最感受的最大，因为以前我可能大学期间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根本没有人在过圣诞节啊，交换礼物也没什么人在玩交换礼物啊，也没有什么说要吃大餐还什么之类的，但是来台北之后哇，你不过好像怪怪的还怎样，我不知道。
对，我也这么觉得，台北人真的很爱过节，台北人唯一不爱过的节大概就是过年
啊。你是说农历过
年？
对
啊，农历过年大家都其实都是往南中南部跑啦，
就是回乡啦。
对啊，对啊，发现诶，台北一夕之间变空城。
我是还没有待过那样子的台北。
你那时候今年过年的时候你没有感受到吗？
可我那时候也是人在桃园啊。
哦，
我也没有在台北。
哦，你会觉得说哇，这时候的台北是难得的轻松的氛围，
然后车流量比较少。
车真的，像我记得我今年过年也是很快就回来工作，晚上基隆路基本上大概七八点之后就没什么声音。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有感觉到。
但我觉得我是还没有体会过，不过我感觉过年的迪化街就是大稻埕那一带好像会蛮好玩的。
应该是我去年有今年
过年去，因为他们好像固定都会有那个年货大街吧。
因为迪化街一直都是那样子
啊。对
啊，對
啊，所以感觉就是会偏好玩。
嗯，然后其他地方就是什么圣诞节、万圣节还是什么节，都是就是信义啦、东区各种派对。
嗯，但你不觉得庆祝圣诞节的这个氛围，好像一年比一年还要来得更快速？你有印象，你今年第一次感受到说，欸，圣诞节的那个氛围，或者是那个东西，就是例如说看到城市的布置啊，或者是一些厂商行销的东西，
是
开始有圣诞节相关的东西的时候，你有印象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
应该就是11月底应该就差不多有吧，就有些百货公司外面就会有一些圣诞节的布景。
我记得我今年最早最早发现的是比以往都还要早，我发现11月初大概你生日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看到圣诞节相关的东西出来。
果然是个商业节日。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喂，现在就开始准备圣诞节会不会太早了一点，你知道吗？
我觉得可能是台北，因为台北就是整个活动多，然后商业模式也多。对对对
对
对,
对，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行销手法，
超级好。
难免就是会觉得说，干会不会太早
啊？有点突然就是觉得还没到那时候，不要现在就给我来。
对啊，对，就是会开始有这种感觉。虽然我没有排斥圣诞节，而且比起其他的节日来说，我其实是算喜欢圣诞节。
是为什么？
不知道，可能就是会觉得圣诞节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对温馨的一个氛围吗？
啊，对对，哦，对啦对啦，圣诞节。
那我问一件事情，
嘿，
请问你是几岁开始不相信圣诞老人的呢？还是你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相信圣诞老人？
哇，几岁？确切几岁我真的忘记了。嗯，但是应该是蛮小的时候，
是
发现说其实那些礼物就是我爸我妈买的，然后放在床头柜。
你是有亲眼见证，就是你有抓到他们的那个行为当下吗？还是你就是自己心领神会，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其实根本就是大人们做的，根本没有什么圣诞老人。
我记得印象中我是没有说什么直接看到啦，不过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其实你一直都知道，但你不想要，
不愿意承认，
不想要揭穿彼此
啊。
你爸妈也不想揭穿你，你也不会想要揭穿他，
这是某一种包容心。
对，然后很自然而然的到某个岁数，可能小五小六甚至国中的时候，突然就已经没有礼物了。
哦，所以你也是国小就开始没有礼物了？
应该是国小就没有了。
我也跟你一样。
对对对对，
但我发现身边有一些人其实一直到国中都还有圣诞礼物。
那他很幸福，
真的很幸福。
可是到国中还可以送什么
啊？
我想不到我觉得小朋友可能送什么都好玩。
嗯，
可是长大，
我觉得国中生可能就是看他当时要喜欢的东西吧。
原子少女的专辑，
啊，哦，对啊，有偶像的专辑
很适合，
类的应该会蛮适合，或者是一些衣服啊，对吧？
哦，
服饰类其实也没有说不好。
那你自己嘞？
我其实应该说讲到现在，我会说我相信有圣诞老人的存在。
你到现在还觉得相信？
我相信。
那雪橇还记得吗？
雪橇
是圣诞老人不是骑雪橇在空中飞吗？
对，
那个是真的吗？
那个是真的
啊。好，
没有，就是我到现在都一直相信有这个人的存在。
是，
就是他肯定有存在过，只是他 从可能国小之后开始就不来找我了，比较偏幼稚的想法，
就童话一点。
对，但其实我自己心里也知道说这些礼物其实一直都是爸我妈送的。
嗯，
对对对，其实根本圣诞老人就没有送过我礼物，但我是愿意相信他存在的。
但我觉得其实会有圣诞老人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很简单，我没有实际去查为什么圣诞老人这个传说是怎么来的。
圣诞老人的传说其实就是他是一个和蔼的老人。
你讲完了吗？
对啊，没有啦，他我记得他好像是从芬兰还是瑞典还哪里啊，
是
的一个传说人物吧。
嗯，
然后有说这个人的本名好像是叫什么尼可拉斯什么什么东西的。
认真欸，
反正就我记得是从北欧那边来的。
你看就讲北欧好了，
是
为什么从北欧来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这个根源齁是小朋友在耍北兰。让我讲给你听。我觉得我逻辑思维就是这样，就小朋友在耍北兰。就一定就是有那么一个老人，他在圣诞节这一天他买了很多礼物，可能也只是小礼物，糖果饼干也好，或是小玩具，然后发送给一些可能他从他的家，他从他的邻居开始发送给这些小朋友们。就后来发现他每一年都这么做的时候，就会有部分小朋友拿到这些礼物。
嗯，
但是有部分小朋友拿不到。
哦，
那些拿不到的小朋友就觉得说，诶、欸、你怎么拿得到？那个拿得到就说，嗯，我有圣诞老人啊，圣诞老公公会放在我床头边。
为什么你讲话突然变得那种北兰？
因为我就觉得这是小朋友的北兰开始。
哦、
然后拿不到礼物的就是说，为什么？然后可能回家就会跟爸爸妈妈说，叫圣诞老公公把礼物放在我床头边什么的。
哦、
那实际上可能就是变成说，爸爸妈妈就会，好啊，那我每年也就是买一个礼物放在你床头边，然后告诉你是圣诞老公送的，就这样流传出来了。我觉得是这样啊，所以其实
好像蛮有道理的。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小朋友是耍北兰嘛。那耍北兰的情况下，也是在你很年幼的时候耍北兰，你爸妈才会想要
被你说服。
想要对啊，你如果国中还耍北兰，他妈一拳挥下去，对不对？
你是在欢什么？
就是因为你还小，所以你看合理的话是什么？我们到了国小、国中，我们可能慢慢就没有圣诞礼物这件事情了。
好，我再讲一个关于圣诞节的经验。
好，
然后再分享一个东西，就是忘记是国小某一年吗？反正平安夜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一天全家人都在家，然后呢，我那时候坐在靠近我家阳台边的电脑桌，我在打跑跑，然后玩一玩呢，我就突然感受到我的电脑萤幕突然就这样子震动了一下，就很莫名其妙的震动了一下，然后我就想说，哎、欸，干什么东西这样
自然的力量。
对对对，然后因为其实那时候的我是还有在等圣诞老人的
啊、哦，那时候还相信这，
对，
你现在也还相信，
现在也还相信，对。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急急忙忙，我想说，哎、欸，这是什么一个预告吗？
嗯，
然后我就赶快冲到我的房间，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圣诞老人要来我们家的话，要来放礼物，肯定不会想要被我们看到，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把我们房间的门关起来
啊、哦，让他放的感觉，
对，但就是把窗户是打开。
是，
但门是关着。
哇，你真的很信欸，
我真的很信。然后呢，我就急急忙忙冲去打开我的房门，然后灯打开，
嗯，
真的有礼物。
哇，
那时候我妈在厨房煮饭，因为我们家厨房就是连通后阳台，
是，
然后后阳台的窗户就是我房间，跟后阳台就是一个窗户隔着，这样。就是天性浪漫的想法的话，我就会说，哎、欸，干圣诞老人真的来了，
才可
思议啊。然后那个震动就是怎样，你知道吗？他那个拉风的雪橇，砰，这样一下，
哎呦，那个拉转，
拉转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他就离开了，但是他露出马脚，因为他让我感受到他离开了，
露出一个小破绽。
对对对对对，我就冲去房间，然后说，嗯，谢谢圣诞老人，然后那年的礼物也是我想要的礼物，但我忘记什么玩具了。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大叫说，哎、欸，我有礼物，我有圣诞礼物了，这样子。然后我哥就去看他的房间，就他的还没来。
啊、
对，所以再隔几年再长大一点之后，讲到圣诞节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心里都知道那个东西应该就是我妈送的。
对，
然后为什么电脑会晃动呢？啊，因为开那个门啊，
开那个门
啊，冬天风又大，嗯，当然会有那个
压力。
对啊，
压力
会有那个压力啊，就像
对
我关我家门的时候，我的窗户会震动，很合理的一个解释。
物理不错。
对，这是我最印象深刻的一次圣诞节。
那我知道为什么我不相信圣诞老公公，
因为你没有感受到。
No， 虽然我小时候住的那个房间没有窗户，真的没有窗户，
没有对外窗。
我不知道你们印象，反正我
有啊，没有偷偷来的机会啊。反正现在没有圣诞老人送的礼物，大家都开始玩交换礼物嘛。
对啊，交换礼物什么根源，我们就不探讨了，我们就不探讨交换礼物的根源。但是你有跟朋友玩过交换礼物吗？
其实有，但 有没有今年玩的这么好玩？肯定是没有。
哇，直接破题啊！我是没有跟朋友玩过交换礼物的人。我只有很小的时候，可能那种家人，可能跟我阿姨他们两家庭，然后就是每个人买一个礼物，然后放在圣诞树下面，然后抽签，然后去拿礼物这样子，就是很基本、很传统的交换礼物。然后我也没有跟朋友认真玩过，因为我觉得有点浪费钱，是吧？
可是不是啊？就是通常跟朋友玩交换礼物都不是会说什么啊，价钱就是300到500，然后买个废物的那种感觉
啊，就是更浪费啊。
哦，好吧，可能在我的想法，我会觉得说娱乐效果占多数、啊。哦，实际要拿到什么好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不太可能。
那我可能就是比较务实，就会觉得说我想要拿到一点我可能会喜欢的，
更加精神又散发出来。
我不想要那个失落的心情，但我还要表现的。欸，我蛮开心，我就是不想要这样。所以这次的交换礼物呢，
是
我们不需要任何演的部分，我们要去争取我们想要的礼物。
好啦，反正总之呢，就是今年的圣诞节我们有打着中路分局的名号，
没错，
办了一场圣诞节礼物日。
对，礼物日。
对对对。先讲一下好了，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是，
可是就是我并没有把它提出来。
你说玩交换礼物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对, 對。打响这个号角的人是你，
没错。因为我、就是、
你要不要讲一下？
因为我就是觉得说，我没有跟朋友玩过交换礼物，然后我觉得刚好我们刚好那时候从花莲玩回来，嗯、我觉得欸很适合。我身边其实讲实在找不到一群朋友可以一起玩交换礼物、嗯。那我觉得我们的特性蛮像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要玩那种传统的，我们也可以不要有我刚刚说的演戏的部分，我们就是。很认真的把我们买的礼物拆开来或者什么之类的方式来进行交换礼物。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适合玩的一群人。如果讲这样有点嘴炮，不过我就管他了。反正其他实验室，我就其他实验室，我们实验室没有，其他实验室有玩交换礼物、嗯、我又觉得感觉就超无聊、嗯、因为大家也不太熟，然后买了一个东西，然后也是就是靠抽签抽到
硬玩。
对，你抽到，然后你哦，你一个女生然后拿到什么哦，健身环，你会开心，然后一个握力器，你会开心吗？
哇哇，你真的有，
我就会觉得，然后重点是你不开心，你还不能彰显出来，我就觉得这什么他妈的交换礼物？
哇，你真的是有批判的，你有在批判的，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我不想要这样玩，所以也是因为我这样，所以我以前都不玩。那我觉得刚好我找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就先想了一下企划啊、嗯、对，稍微自己想一下怎么玩啊，怎么之类，然后跟你做讨论，发现你也蛮有一些
冲动啊，
对对对，
有一些干劲。
所以我们就开稿了。
开稿
了。
其实我们那时候真正认真坐下来讲这件事情的那个当下，其实我觉得蛮搞笑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很康的场所讲一件很认真的事情。而且我们也是在边喝酒边讲的那种情况下，你知道吗？
而且你直接在打流程表。
对对对对，我直接
傻眼，
我直接就开始记录了，而且我记录的很，我算详细吧，
会议记录超详细，
没有错，很详细吧。过了那天之后啊，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两个真的不要因为只是一时冲动而已，只是讲讲而已
啊、
哦，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嗯，那我觉得那一天基本上我们。大致已经完成了，雏形整个都出来了，可能只剩小细节，对，只剩小细节、嗯、要怎么进行小游戏的部分。最后我们有一个反转游戏嘛，像这个反转游戏，我们其实有蛮多想法的。你要说说你有没有一开始想玩的方式？
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是有做一个影片啊，
哦，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是有拍摄，当天是有把它记录起来，然后把它剪成一个节目发在 YouTube，
就在今天，
对对对，
等一下九点排成。
不知道到现在的大是有没有看过，或者是，但我真的推荐啦，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超
看一下我们怎么玩的好不好？
对，我觉得就是真的要看一下我们怎么玩的，我觉得很值得。
没错，讲反转哦、喔，其实我就是觉得说，我不想要像以往的交换礼物的那种感觉。通常交换礼物就是可能中间过程不管怎么样，肯定都会多少会玩游戏嘛。
对，
可是玩一玩，玩到最后就是啊，好，你拿谁的，我拿谁的，就是有点完全是交给运气跟命运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我就是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们可以促使大家有一个拼尽全力去拿到你自己想要的礼物的这种反转游戏的话，肯定会很好玩啊，
没错。
所以我们就是要先制造一个美好的想象，就是发现啊，我公布名次了、嗯、然后就说啊，我就可以先选礼物了，那我就是胜券在握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但是我就不希望这样，我不想要让大家拿的这么的轻易。
跟那么的
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
没错，
那么的理所当然。
对，所以我那时候才提出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反转，我们来做一个反转游戏，让整体的氛围可以再更刺激一点，
就是再拉一个 level 的感觉，
对，再拉一个 level。 但当你以为要结束了，其实 对，所以那时候我才会想说要做一个反转游戏。但这个反转游戏其实我觉得我们讨论的都很真的都算很缜密了啦。
对
对对，只是当天肯定还是有一些临场反应不过来的时候，
嗯，
对，但我真的觉得我们在事前已经是100%的尽力，让整件事情可以很完整、很缜密了，逻辑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有啦，唯一的逻辑问题
是哦，
就是我们不是按照名次先选吗？
嗯，
选完之后不是第二次换成第二名选，
嗯，
然后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第一名这样，
对，
后来发现其实这样第一名呢很亏。你看第一名的到后面他其实就没什么选择权，他就是第一次，可他第一次反而他机遇是最低的，
嗯，
就好比他机遇是第一次是五分之一，
嗯，
第二次是因为已经有一个抽走嘛，
啊，
剩四分之一，但他还最后一个拿，欸，
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对，还最后一个拿，欸，
而且他到后面是不管怎样都是
几乎都是最后一个拿，啊，那我觉得这个也还好啦，就可能是小小的 bug， 不过我觉得游戏嘛难免，
明年不要这样就好了，我们就是再努力一点，
明年一定会换，一定会换，我跟你讲我们从现在就开始想，我现在就开始想要怎么搞我觉得我们这次已经算是蛮完美了，
嗯，
小瑕疵小 bug 的地方
是
就是一开始我们在决定抽签的部分，
这件事情也是很爆，欸，
超难，
很头痛。
我们在那边想在至少一个花至少一两个小时在想这件事情，
基本上那天之后都在讲这件事吧，
我要讲清楚一点好了，总之是我们五个人我们要抽签，
没错，
抽到那个签上面就是有五个不同的名字，我就要抽到一个人，那我就要买这个礼物指定给他，
对，
就适合他的，那每一个人都抽，嗯，那如果我们有抽到重复的我们就要重抽，
对，但那时候的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
对，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那有什么方法，好比说我们用了LINE 的爬梯子啊，或者是各种
抽签神器啊，
对，然后我们自己制造签筒
对，
然后什么谁先拿什么之类的，
嗯，
各种方式都还是有 bug，
没错。
后来我们就只有不管啦，啊，先抽啦，
对，
结果就撞了两次。
但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啦。我觉得两次已经算是很幸运，就是因为就是那时候已经是距离我们预设想要开一个新签会的日期已经蛮接近了，
也没什么机会了，
对，没什么机会了，对啊。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说，如果干在第三次、在第四次的话，哇，好像会有点。
但我觉得没关系，反正至少我们后面是很顺利的进行。但是如果大家有办法想出来的话，敢可以提供给我，
提供给我们。
但是我想说，可能我觉得这个不难，这不就是什么排列组合还是什么 C 级取级那个，这是什么难的？这以前我都考很高分呢，啊。
哎，欸，反而是我那天想了几个，我自己觉得蛮有逻辑的，可是我数学超差。
可是我们那一天是每次都可能隔了十分钟说，干，我想到了，完美，无懈可击，一讲到一半。不行，
越讲越怂，
爆了，就是讲完就发现，哎，欸，有 bug 了，
完蛋。
那我每次都也是一想到就说，来来来，这个无懈可击啊，
好笑，
就一定可以用，一定可以用，这样。
幸好是最后就完成了啦。
反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影片，去看完影片或许就可以更听得懂在讲什么。
没错，
我也是真心推荐，我觉得
先听 podcast 再看影片。
对对对，你发现就说，哎，到底在讲什么？他们是什么反转游戏？什么什么抽礼物什么的？我觉得去看。或许你明年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嗯，
类似的方式来玩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交换礼物。
没错，但其实我们主要目的也不是说什么品质或怎样，主要还是要大家开心嘛。所以就是你们找到你们属于你们自己的玩法就好。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应该找到一群很好的人，怎么玩应该都开心啦。
没错，
当下聚在一起怎么玩就开心。
那时候我在剪片的时候，我就一直发现过程中虽然都是效果，我都一直批判 A 哥是我的咒术回战。
要认真讲，我虽然说我浮夸的表演
是
比较浮夸的表演，但啊，他礼物真的最烂啊！但他会走心，他会走心，他会走心。
我举手，我真的觉得那个礼物不错。
OK，
对我来说是我满意的，我是可以给三分的禮物。
毕竟他是买给你啊，
对啊。然后我也是觉得这是三分的礼物，
对，
然后零到三分我是给三分的禮物。但是当下为什么我会选择飞镖机？就是因为就对，真的是因为要做效果，而且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又选了咒术回战的话，干前面的人都是这样选啊，
就是会变成说每个人都选否自己的礼物，
对啊，
对，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样子不行，我就我第三个嘛，我要飞镖机，
这第一轮，然后就你就中了飞镖机，
嗯，没错，
然后第二轮那时候换 Z 卡先拿，
嗯，
然后再换我，
对，
我就直接拿走带机嘛。
对，卡带机，
我就直接拿走卡带机。对对对。
但我觉得很好笑的是 ，Amber 他第一名，就是他最后拿到，
没有，
他
最
后不是拿
有拿到卡带机。
咒术回战是你拿的啦，
咒术回战是我拿的啊，这我就是我拿的啊。我虽然有在看咒术回战，那我也不是说超爱动漫的人，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不是一个看很多动漫的人。咒术回战也是因为 Amber 他推荐给我，我就去看。对对对，然后我就说黑拳啊，黑拳去看看影片，看影片就知道
黑拳嘛。
我觉得 A 哥的想法就是他觉得大家都看，然后跟音乐有关，跟动漫有关嘛，他自己讲，所以他觉得大家会喜欢。
但是实际上他的选择是正确的，音乐、动漫，然后加上他是抽签抽到我，这三个是非常正确的、啊。
而且
咒术回战真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看了嘛，
对，
是证明我们大家都看了嘛，只是深不深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送的礼物是很好的礼物，对我来说也是好礼物，只是呢一切都是效果。诶、欸、哥抱歉啦、
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走心，不过我觉得应该还好啦。
不会啊，应该不会啦，
毕竟我送他的还不错吧，
还不错吧。披头士，谁喜欢披头士？
Amber 说谁喜欢披头士，
真的很好笑诶、欸、但我以为 Amber 会喜欢披头士。
那、啊、你送什么？
Vana Candle 啊，
希望有机会啊，哪一天我们开场的时候先来一个 Vana Candle 的业配，
输入折扣嘛，
没错，
什么时候可以讲这种话？一切随缘啦，一切随缘，
知道一切随缘，一切随缘。
但我自己觉得 Vana Candle 还不错，
还不错，那个火柴蛮强的。
你知道后来回去的时候 ，Jaka 跟我说什么、啊？他说你要那个火柴吗？其实我根本不需要那个，
欸、
可以拿走。
你回顾影片。你拿出火柴的时候，我跟 A 哥还有 Amber 其实也蛮惊讶，就说、嗯、哇，就是很酷，就是火柴，
对吧？
是觉得超酷的。然后那时候我不是还说什么，大家应该都比较想要这个吧？
哎、欸，干！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选这个礼物的是有一半，我决定要买这个礼物，就是因为那个火柴，
那个火柴超加分，因为其实只是一个 Vana Candle， 就是一个香氛剂，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普，但是有那个火柴，我觉得哇，超酷的，真的超酷。嗯，就你拿火柴，你就想一下，拿火柴，然后点那个蜡烛，就不一样嘛，
氛围就不一样，
这完全不一样，
拿火机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啊！
对啊，有够酷的，而且他不是送那种便利商店什么猴子的那种，
它是那种长条长根状的，对不对？
特别有做的啦，虽然火柴也没什么，
嗯，
对吧、啊？但我觉得那个就是它的特色啦，
是，
所以我那时候才决定。好礼物，
不错不错不错，就算大，就是大乱伦，大乱伦，
哇哦哇哦哇哦，
大
洗牌，
大洗牌都不是拿到原先是预设的话，我觉得
都
也不会太
不会失望，
可能只有 A 哥拿到 Vana Candle 一定很傻眼。
他最不适合拿到的就是 Vana Candle，
啊，我最不适合拿的就是咒术回战，然后我拿到咒术回战了。
好
啦 OK 啊，五条悟，谢啦。
就是礼物制的东西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影片，
没错，
对，享受一下那个氛围。应该说2023下半年我们感觉好像一起做了蛮多事情。
哇，我今天在打那个脚本的时候，
对，
发现真的还蛮多的，而且就是聚集在下半年。
对啊，反正我觉得我们主要开始就是有那么多一起经历的事情的话，有一个蛮大的原因就是也要感谢其他三个人，就是
哦，这是一定的。
对啊，就是要不是他们的加入，也许一切都不会那么有趣。
嗯，
而然后也是因为他们的，就我们算是可以玩在一起的人，
对，
所以我们也才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因为细数下来，其实真的好像蛮多小，就是小到大的事情啊。大概是从八月开始，
八月河海音乐季，
音乐季看那个
日本
动漫团，
动漫团就发现。很爽，
灭火器，对啊，欸，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我觉得是很棒的体验，
灭火器
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体验，
嗯嗯嗯，
对吧？然后再来就到九月嘛，九月 A 哥的生日，
对啊，
讲了好几次的操场，终于在那一次，
第一次去操场，
然后也第一次我们三个一起去三楼，
哦，一直很想去的三楼，
我们大家都知道三楼，
但
也都想去，
对，
但没有机会去。然后就借着这个机会，对不对？
吃个不错的。
虽然那天真的，我其实有点到后面，我其实是觉得有点 bad trip 的感觉。
为什么？哦，你说
吃太饱，然后喝酒，整个胀到不行，我开始挂掉了。
三楼结束的时候，
对啊，
但去操场之后就正常了。
对，去到操场之后就把一杯红牛下去 ，OK 吧？然后再到十月花莲期，
然后去探访了 A 哥的潜水机店。
哎，真的不错，但我觉得唯一可惜的点，我们放太久了。
哦，对啊，放太久了，
有点放太久了，
因为我们在找到要去哪里，靠北，每次跟他就是一直在想要去哪里，在这边还是可以推荐一下大家，如果去花莲的话，可以去一下那个潜水机店，
高雄什么什么潜水，
好啦，
因为他我记得他那好像是加盟的吧，
哦，我也忘记了，
详细的话可以到 我的 IG
啊，帮他拍一支
XUPP6， 我有帮他拍了一支无聊的小创作，
没错，
然后底下 A 哥有发他们薪水机电的 IG，
可以去参考参考，
没错，推推，然后还有录了一集 podcast，
录了，其实我们在花莲十月的时候有录了一集 podcast， 但我们没有上。对，有机会的话可能可以会上啦，不过我们现在先摆在那。对，
可能我觉得影响太大啦，毕竟我们那一天后半段从我们去居酒屋吃饭开始，好像都有点被到底要怎么聊节目或者是要怎么进行节目这件事情，
我们讲太多了，
对，有点预设太多立场，我们一时没有转变的那个空间，
然后我们还没有消化完之后，
啊，
当天晚上就回去录，
对，
啊，
有点太紧了，
所以那个东西先留着，或许可以剪个精华出来给大家。
对，然后回来台北之后吃了 A 仔羊，人生第一次 A 仔羊吧。
A 仔羊就是我们家楼下的一家羊肉卤店，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知道，因为它真的很好吃。但在大家的印象中它好吃以外，对我来说还有第二个印象，就我车上被拖走。大家注意啊，你要停 A 仔羊门口很难停车，
没错，
但你要停是可以停的，但你不要在7点那边停，
对，
因为7点附近是会有垃圾车，在旁边的全联那边，
没错，
我那时候已经快吃完了，然后我就想说去看一下车子好了。哦，东西还在嘴巴里哦。
这是一个感觉。
就是完全是一个感觉哦。我一走出去，哇靠，那个你知道吗，那个滚轮就突到我汽车里面了。他已经突进去了，我整个吓烂，我跳起来然后赶快拖去。他说这你的车吗，我说对对对，这我的车，不好意思，我现在已经走。然后他就说好。
哇，也是蛮感动的啦，在台北这种地方。
对啊，他那个叫什么，他不会贴在你车门吗？
对, 对, 对，
我每个车门五门都
已经被封上了，
被封起来了。
那个现在贴在冰箱上。
哇，我真的是吓烂。可是我如果你是已经十点十一点，你停那边基本上没差。我看超多车都停在那边，大家吃热炒的啊，喝酒的就很多人就停在那。
可我真的觉得这条路偏难停啊，
找
路边停车位太少了。
对，
然后要找停车场又有点麻烦，就是有一段距离啊，
就是
要到后面那个 Seven 那边。
你说通化夜市吗？
对对对，
我想
鸡排店那里
绝对不要停那个车场，那个是我目前有生以来看过最贵的停车场，就在那一个通化夜市，
那个，
一小时破百140，
如果你不是 Iron 的话不要停那里，
那个真的超扯，
因为我记得那个 Iron 有合作，
重点是它没有上限，
对，很扯，
台北
是
有上
限，台北哇，抱歉
啊，我们没有车啊，小子好像我们常常开车走来走去一样。对吧，
啊，A 仔羊啊，
推荐大家可以去吃一下 A 仔羊。
然后再来，哇，11月，对啊，细数11月你生日，
对，
保持品心，
品心也是我们家附近的一家快炒店，也是很有名的，也是超有名的，
没错。
然后第二次的超长，然后也就开始准备我们的这个刚刚所说的礼物日，没错。然后在12月就是换你的生日了，换一眼生日，
没错。然后第二次的 A 仔羊，但是 Alan 的第一次 A 仔羊
啊，没错，是 Alan 的第一次，
他应该没吃过，
他没吃过，
对。然后是我们三个人的第三次超长。我记得就是在我的生日那天
的操场才把礼物日的雏形完成。
没有啊，聊到礼物日的东西只有你生日而已。
这我生日吗？
我们去 A 哥，我们 A 哥生日的时候我们是在计划要去花莲玩。
对啊对啊对啊。
对对，然后你生日的时候我们是聊礼物日。
对。
然后我生日的时候我们在聊有点偏大人的话题。
我们在聊什么？
我记得是工作什么。
哦，有点忘记，
相对比较现实一点。我很抱歉。
没事没事，该认真看待现实。
对，然后啊，十二月还有简单生活节，
对，
我们一起去听有阿手笔。
对，上一集有讲到。
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圣诞节礼物日了。
对啊，大概就是这样吧。
啊，
这上半年
还有那个，啊，我们有去信义成品的熄灯。
哦，这个之后我跟你还有 Amber。
对。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好聊的。
对，没什么好聊的，剪掉。
小回顾了一下我们2023年的下半年。
没错。
就是回想起来讲这件事情，发现好像自从我们国中毕业之后吧，然后我们就读不同高中不同大学，但是我们就是维持一直都有保持联络，然后偶尔也都会约一下这样子。
住在渔港抽烟。
对，租个渔港，你家顶楼，然后你家聊天，再去你家顶楼抽烟，然后再去，反正就是你先有驾照嘛。
对
对，所以那时候就会开车去一些无聊的地方，
为了抽烟。
反正就是这个下半年的体会，大概是我们从国中毕业之后就没有这样过了， 其实就会不知道会觉得蛮感谢的吧，感谢其他三个人，然后也感谢我们自己，
我们有去做这件事情啦。因为讲实在，如果我们两个没有任何一方提出说诶我们要干嘛，或是没有一个邀约，就有点像我们可能这一年来我们其实大多时间是各过各的，比如说哦，去年圣诞节啊跨年啊我们其实都是各过各的，我们没有特别的邀约，但在今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多了一些邀约，然后也因为有一些共同的人就觉得诶好像可以大家一起参与，那但其实最主要发钱都还是我们两个，
感谢我们愿意这样做啦，
有那么一点感觉，就是不管是你还是我有这个动机吧，因为没有这些动机就不会有这些刚刚所述以上的那些活动，
对、啊、
就完全没有啦。
对啊，我觉得2023算是收获蛮多的一年，有大好的事情发生，我自己啊我也有一些大坏的事情发生，但就是那些也都过去了。
反正我有听过，不知道是从哪里听到的一段话，类似说就是其实我们从出生可能好从五六岁开始、我们可能就已经知道我们总有一天会死、
是吗？
会死亡，
动漫看太多吗？
就是不知道吧，至少国小也会知道吧，至少你十岁的时候应该也会知道自己会挂掉吧，
确实啊。
可是就很奇怪的一点就是我们从那么小时候就已经知道终将死亡、可是我们却还是在这过程中，可能这接下来这五六十年六七十年的时候我们还是算是蛮认真的在过生活，
很用力的在过生活，
对，很用力，而且甚至很多人可能痛苦大于他的快乐，
是，
那是为什么？就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但是后来他的结论是说，所以其实我们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好，就我们这一生我们其实做好一件事情就好，你就是只要觉得这件事情是你想做的，只要在他没有任何的可能违背什么道德啊，伤害到任何人啊，或是什么法律之类的，你没有违背这些情况下，你只要做好，其实你就值得了，不用去顾虑那么多东西。可能也因为这些东西，跟加上今年经历的事情，让我觉得我不想要顾虑那么多，我把我觉得我想做好的事情做好，然后把我觉得我喜欢跟身边人相处的事情就把握机会去相处，好比像为什么突然下半年那么多事情好玩的事情可以发生，我觉得或许潜移默化下其实都是有这些东西让我今年比较不一样。
这个是成长的瞬间吗？
好臭啊。如果我那一天讲成长的瞬间，我跟你讲
长大的一个瞬间
就会用了就不会不用了。
没想到2023你又再长大了一次。
反正这一集就是为什么没用，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讲的长大的东西哦，大家都觉得来谢。
聊不是也不是啊。真的，但我自己真的觉得那一集真的就是因为被那个氛围影响。
对啊，
对啊，不聊那一集了，
不聊那一集，聊回来2023。
其实我那天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在我内心很唠叨，
我在对你自己唠叨，
对，我在对我自己唠叨，就是我有一支比较没有什么人追踪的 IG， 然后很常在里面唠叨，大部分那个都是真的会是有一点心理当时的心境跟想法，然后开始觉得很烦，就是想要有一个抒发，然后就开始一直唠叨这些有的没的，
是
因为这种个性，然后就是某种层面影响了我对于回顾这件事情。其实我在今年的本来有计划，希望可以就是做一支类似回顾自己这一年的影片
哦，
对，但碍于后面可能李武杰花了相对比较长的力气，因为中间有卡到一些事情跟案子，
又有点赶，
对，就有点赶，所以最后这个拍摄我也就取消了。我也就想说没关系，那这个东西是之后都还有机会可以再做记录。
你这样讲，你的那个小粉丝是不是会很想看？
我没有小粉丝啊，
没事继续。
反正就是呢，我其实都我很想要好好的回顾自己的每一年每一个时刻。但我发现我真的太碎嘴，有很多小东西跟大东西我都想讲，我太唠叨，导致我有的时候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变得有一点疲乏
哦，会变得觉得好像有点太困难了嘛，
对，有点困难，我的思绪要整理很久
哦，对
对对，所以我在这边我其实没办法给我的2023一个很好的像你有一个很好的结论，但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也许在2024的某一天，我会突然对2023的一切有感而发，
哎，
就你之后再拭目以待吧。
我吗？只有我吗？
但我自己觉得，我2023年的成长呢， 可能是创造力吧。
嗯，
对，当然就也不细聊。那同样的，这也是我对于自己的2024的一个期待，一个期许。
你这个期待期许就是算比较内心的东西，但我的话很简单，两个字，
两个字
给大家。毕业，
毕业，
我真的
务实啊，务实。
我希望我可以在2024的这个时候，
2024的这个时候
就可以毕业。
哎、哦，对，没错，
对吧？就2024这个时候嘛，嗯、至少是两年半。
我刚想了一下，这个是什么时候？
2024这个时候啊，12月底1月的时候，我就可以毕业、嗯。我就这么简单，因为这件事情是不能再拖了、啊。不是不能讲，哎、欸，讲的我好像延毕好久了、欸，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还是正规的，好不好？我现在是过正规，
不能再堕了，
对吧、啊？不能再堕，
要给自己一些干劲。
确实确实，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12月或是1月的时候，可能到时候过年的时候，我觉得或许每个人都可以想想一下，今这一年到底干了什么好玩的事情，或者什么。我觉得其实回顾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也觉得。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一个晚上，好比一个小时，甚至不用一个小时，10分钟、20分钟也好，你就想象，哎、欸，你这段时间到底干了啥事，有什么事情值得会让你会心一笑或什么？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啊，不要这一年过完就过完了，然后只会说，干、嗯、今年过好快，就是可以试试看。
就像有的人会每天反省一下今天的自己，那我们没关系，我们比较懒惰，
我没那么高兴，
我们每过一年再来反省，
每过一年对再来反省。
2024一切都会顺利，一切都一定很好，很棒。我们是一个正向的频道。
哎、欸，我们很少这么
感性的感觉，
比较感性的，比较真性情。
谁要跟你感性？
因为我们一直都不想要走这个路线，
我们就不是这种人啊。
对啊，我们一直都不想要走这个。好啦，因为毕竟我们其实硬要录这一集，也只是想要赶在这个2023的最后一个，
没错，
做画一个 ending，
没错
的那种感觉。
啊、也谢谢2023年的大家支持我们的大家，讲的有点心虚。那就是也期许我跟帝友在2024年对于这个频道可以更有想法，更有创造力。
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更自在更开心，
确实
对，前面
一切都是过程啊。
对啊，我觉得那就是过程。然后我们现在其实只要做得很开心，然后自在，或许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负面的东西。
OK 的。
最后影片吗？哎、欸，没有，先推歌好了。
好、哦，推歌，
先推歌。哎、欸，上次是你推，
上次我推，
换我推吗？我原本是想说要推苍心欲绝的歌，可是又不想要，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一个，这个节奏，你推一个伤心欲绝，跟他怪怪的，
就像在跨年的时候听，没事，
听康斯坦，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哇，
没有，
可是
我很喜欢康斯坦啊，
我也喜欢康斯坦，但是啊，好，我知道，我现在打开我这个YouTube Music， 突然觉得好难念，YT 的这个音乐啊，2023的回顾
是，
现在要推荐的是我的第四名，
第四名，
他是黄浩庭的，
黄浩庭
叫做幽闷酒，
幽闷酒，
没错，黄浩庭是落日飞车的萨克斯风手，
对对 对,
对，然后。他有自己有发一张专辑还是 EP 我不知道、
嗯、
然后也有入围好像是新人奖吧、
嗯、
那最后没有得到、啊、但有入围新人奖对然后当他发的时候我就把他整张专辑就听完然后我最喜欢就是这首歌幽闷酒他没有什么歌词可是他就是一个主题就是他萨克斯风手所以整首歌各种秀然后是好听的秀
听起来很忧愁但又好像蛮浪漫的
他不是忧愁的他的哦，他歌名好像蛮忧愁他是幽闷酒
我有几首他的歌啦、
嗯、
但我有点忘记那个
你可能看到歌名你会觉得好像有点 emo 或是好像很适合配酒但没有我觉得他是一个感觉可以
跳舞
可以动起来的那一种、
嗯、
洗澡的时候听超爽的
洗得特别干净
对, 对对对
洗得特别用力
好反正就是这首推荐给大家啦
推荐给大家
今年最后一推黄浩庭的幽闷酒
OK
最后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圣诞礼物日的影片
没错在 YT
其实我今天有试着打中路分局它就出现了对我记得打中路分局就有
我的频道目前没有什么订阅数所以肯定很难找
对
但我们之后可能也可以把影片连结放在我们的 IG 各界底下一阵子
哦，可以
对 对, 对好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也可以直接到 YT 搜寻中路分局
没错
OK 那今年就到这边我是 Ian
我是 Leo
明天见，
拜拜。